嘅运动员。
如果你是一个长跑的运动员，
朝早啊，早上你会跑马拉松赛。
早上你会参加马拉松比赛。
但系前一晚上帝对你话。
前一晚上上帝跟你讲。
你必定唔会胜利嘅。
你一定不会成功。
咁你早上会唔会再去参加呢个马拉松赛？
那么你早上还会不会去参加这个比赛？
马拉松赛好远路，26米啊。
马拉松赛很长，有26公里。
我相信你踩单车、自行车都踩唔到26米啊。
我想你要骑自行车都很难骑这么远。
你会唔会去赛跑26走完26米啊？
你还愿不愿意去跑26公里？
我希望你会。
我希望你会。
因为神嘅仆人以赛亚就正正系咁样做。
因为神的仆人以赛亚就真正这样做了。
神委派以赛亚做佢嘅先知。
神派以赛亚去做他的先知。
但系一开始神答应佢话。
但是一早就神就答应他说。
你一生都系失败嘅。
你一生都是失败的。
以赛亚仍然去。
以赛亚还是去了。
因为神呼召佢。
因为神呼召他。
以赛亚系圣经里边先知中最伟大嘅先知啊。
以赛亚是在神的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
先知书佢个嗰本以赛亚书最长啊，66章啊。
以赛亚书呢总共有66章，是最长的一卷。
但系在先知中佢系最冇成功嘅。
但在所有的先知中，他是最不成功的一位。
嗱，我哋好记得约拿。
我们很记得，应该记得约拿。
约拿同以赛亚大概同时代嘅。
约拿跟以赛亚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的。
约拿是公元前800到750年的先知。约拿是公元前八百。
约拿是公元前800年。
到750的先知。
到750年的先知。
以赛亚就是公元前740。
以赛亚就是公元前740年。
到680年的先知。
到680年的先知。
所以你可以说约拿退休那个时候，
你应该在约拿退休的时候，
以赛亚上台了，
就是以赛亚就职了。
他们很可能彼此相识的，
或者他们都可能相识。
但是这两个对比差别就大了，
但是他们的相对比就相差很远。
约拿可以说是先知中最成功的先知了。
约拿就应该在先知中最成功的一位。
几日之内，
几天之内，
尼尼微人全城都悔改。
尼尼微城所有人都悔改了。
甚至到神收回啊，佢要毁灭嘅要挟。
甚至的神都收回了他要毁灭尼尼城的威胁。
但系以赛亚一生劳苦侍奉神。
以赛亚一生劳苦侍奉神。
你可以话一个人都冇听过佢嘅话。
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
以赛亚的人生和侍奉很多很多我们要学到的。
以赛亚的侍奉和的人生要我们要有很多可以借鉴的。
我有一个猜测。
我有一个猜测。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迟疑不愿意参与侍奉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是迟犹豫不决去参加侍奉呢？
很可能是有这个心态。
可能有这个心态。
你说我做什么都没有作用的。
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咁我嚟参加侍奉做乜啊？
那我参加侍奉做能有什么帮助呢？
或者你会自己同自己讲？
你可以自言自语。
我已经花咗咁多时间、咁多心血为教会嘅。
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心血给教会。
我已经为教会祈咗祷几多年啊！
我已经为教会祈祷了很多年。
但系乜嘢都冇改变嘅。
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数目一圆圆系咁多。
数目还是这样多。
我有好多意见。
还有很多意见。
冇人听嘅。
没有人听。
既然我做乜嘢都冇作用。
既然我做了这么多没有作用。
咁我出嚟侍奉做乜呀？
那我出来做侍奉能干什么呢？
今日神用以赛亚书第六章。
今天神用以赛亚书第六章。
向我哋讲乜嘢说话？
向我们讲这样一段话。
我相信神今日向我哋讲呢句说话。
我相信神向我们今天讲这句话。
唔系在乎我哋做得乜嘢出嚟，神看重。
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神就要看重。
反而系我哋侍奉嘅为人，神看重。
但是我们侍奉的为人是神所注重的。
神唔系用数目啊嚟衡量成功嘅。
神不会用数目去衡量成功的。
神是用我们侍奉的为人来衡量我们成功。
神是用我们侍奉的为人来衡量的。
上帝话成就数目是他的责任，
上帝说成就数目是他的责任，
而神用我们遵从他的呼召，
神要求我们遵从他的呼召
来衡量我们的成功，
来衡量我们的成功。
那我们注意第六章，翻回去刚才所读的经文，
我们看到回到第六章，
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仆人是怎样，
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仆人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看到神用的仆人是怎样，
要神重用的仆人是怎样的。
首先神认为成功的仆人，
首先神认为成功的仆人
必先要看到神的属性本性，
一定要首先要看到神的属性本性。
这一章可以说是神委任以赛亚的一章，
这一章应该可以 看到是神委任以赛亚的一章。
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了，
第一节就可以看到
以赛亚是四个皇帝在位的时候侍奉神的，
以赛亚是在四位王在位的时候侍奉神的，
就是乌西亚，
乌西亚，乌西亚，
还有约旦，
约旦，
还有亚哈斯，
亚哈斯，
还有希西家，
还有希西亚。
所以我们说他由740到680，
他是74年到68年，
一共有60年咁耐话，
一共前后有60年，
好长嘅侍奉神嘅人生。
他有很长的一个侍奉神的人生。
我哋首先要问我哋呢个问题。
我们要先问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嘅世局啊，当时嘅人世间啊，系点样一个时代？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时局？
以赛亚侍奉神嘅时候就国难嘅时候。
以赛亚侍奉神的时候是一个国难的时间，
是世局动乱的时候，
是一个时局非常动乱的时间。
亚述帝国当时的势力已经达到峰顶了，
亚述帝国的当时的势力已经达到峰顶，
亚述有最残酷的军队，
亚述国有很最残酷的军队，
他们用最血腥的手段，
最血腥的手段
去恐吓，去要挟，去征服邻国，
去恐吓，去征服邻国。
是啊，约拿是带到他们去悔改的地步，
约拿就是带到他们去悔改的那个时间。
OK， 圣经约拿书说亚述人弃住他们的暴行，弃住他们的强暴，放弃不再有强暴了，
就是当时约拿就要叫尼尼微人要放弃他们这种恐怖的手段。
但是事实他们的悔改很短暂的，
但是他们的悔改非常短暂，
他们悔改是很快，
他们悔改得很快，
但是没有长久的成果，
但没有长久的成果。
他们很快翻回旧样，
他们很快就恢复了旧样子，
再一次威胁邻国，
再一次威胁邻国。
他们向西横扫，
他们往西、
向西、去扫过去，横扫过去，伸展过去，
向西侵略别国、
去要挟当时的亚兰，即是今天的叙利亚，
去威胁当时的亚兰，即现在的叙利亚国，
还有北国，即是以色列，
就是当时叫北国，现在的以色列。
那亚兰和以色列呢，就走去施压力给亚哈斯，
当时是当时的北国跟 亚兰呢，就是先
施压力，向亚哈斯施压力，
先给亚哈斯压力。
那亚哈斯咪犹大王咯？
亚哈斯就是犹大王。
要亚哈斯同亚兰同埋以色列联盟。
要亚哈斯同北国跟以色列联盟，
抵挡亚述。
抵挡亚述。
但是亚哈斯恐惧啊。
但是亚哈斯非常恐惧。
唔相信神啊。
不相信神。
相反讨好亚述。
相反了，他会讨好亚述国，
投亚述与亚述同盟，
想跟亚述国同盟。
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
让我们看到以赛亚斥责亚哈斯，
就是看到了在以赛亚第七章有讲到这个亚哈斯去欺诈这个亚述，
以赛亚指责亚哈斯，
指控亚哈斯，
因为他讨好亚述，
因为他讨好亚述国。
其实亚哈斯这样做呢，有好好原因的。
当时亚哈斯这样做是 有其中的原因，
他要买啲时间嘛，
他要争取时间，
但是他只能够买到十年的时间，
但是只能买到十年的时间，
因为十年之后，
因为十年之后
亚述军队真是歼灭了北国，歼灭了以色列，
十年之后亚述国就把亚哈斯的那个北国给吞并掉了。
不过以色列就是722那年崩的，
就是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就崩溃了，
亚述就将北国以色列国拉去做奴隶了，
那么亚述国就把北国以色列 这些人就拿去做奴隶，
永那个北国的以色列再永远不是再是一个民族了，
那么当时的以色列国 就不复存在了。
以赛亚看到了啊，
那么以赛亚就看到这些残酷的
现实，以赛亚身处其中啊，
以赛亚身处其中，
以赛亚知道耶路撒冷的崩啊，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啊，
以赛亚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崩溃，
逼近眉头了，就即刻会来到了，
就是末日就要 来临，
不过灭亡之后二十年，
北国灭亡有二十年后，
正正是以赛亚所惊恐的，
就是在以赛亚恐惧的
主前701年，
公元前701年，
亚述已经歼灭了北国了嘛，
亚述国已经侵略了以色列国，
现在亚述转移目标，
现在亚述国转移了目标，
攻打耶路撒冷，攻打犹大，
攻打耶路撒冷，攻打犹大国。
亚述的领军叫做西拿基立，西拿基立，亚述的领军叫做西拿基立。
亚述的领军叫西拿基定
Sennacherib 啊，他围困耶路撒冷，
他围困了耶路撒冷，
要挟希西家，
要挟
要挟 threaten
就是威胁
希西家，已经摧残了犹大的国土了，
他就是要挟希西家，摧残了犹大的国土，
已经现在围困耶路撒冷，
你现在围困了耶路撒冷，
以色列 I'm sorry 以赛亚就正正在其中，
那么以赛亚就身在其中，
面临这些国难动乱，
面临的这些国难动乱，
你是以赛亚，
假如你是以赛亚，
你见到晒咁嘢咁样嘅灾难围住你，围困住你，
那么你看到了这么多灾难围困你，
你会注目望乜嘢？
你会注重什么呢？
你会集中你嘅眼目喺边一处啊？
那么你会看到，你会注重你的眼光在什么地方？
你见到你嘅家园被践踏啦，
你看到你的家园被侵犯了，
你睇到你嘅心爱嘅人民家散人亡啦，
你看到你的人民家破人亡，
所以以赛亚一生侍奉是在国难动乱当中的，
所以以赛亚一生的侍奉都是在国难动乱之中，
不单止在国难动乱之中，
不单止在动难国乱动乱之中，
也都是道德最低落的时代，
也是道德最低落的时候，
你可以说当时的环境正如所多玛俄摩拉一样，
你当时就是其中的情况就跟索多拉情况一样，
以赛亚就真是这样形容这些犹大人，
以赛亚就这样去形容犹太人，
你有机会你看看第一章第十节，
你要有机会看看第一章第十节，
以赛亚这样形容犹太的皇帝和人民，
以赛亚这样去形容犹太的国王和国民，
以赛亚说你们这一班所多玛的官长啊，
以赛亚说你这样所多玛的官长，
你们这一班俄摩拉的人民啊，
你这班俄罗玛的人民，
一开始就以赛亚已经这样讲了，
一开始以赛亚就这样讲，
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
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
以赛亚指控他们的不公不正，
以赛亚指控他们的不公不正，
指控他们的不义，
指控他们的不义，
指控他们的虚伪，他们的欺诈，
指控他们的虚伪，他们的欺诈，
指控他们的贪婪分心，
指控他们的贪婪
都是神所恨恶的，
都是神所厌恶的，
不单止犹太的皇帝和人民这样的生活，
不单指犹太的国王，人民也这样生活。
他甚至都全不在乎，
他们完全不在乎，
仍然继续的，
仍然坚持，
以为绝无后果的，
以为没有后果的。
就算他们说神的审判会来，
就算我们说神的审判会来，
有什么所谓啊？
也他们也没有所谓。
大家记不记得六十年啊？Doris Day 图里斯代啊，记唔记得那个电影明星啊 ？Doris Day 咪有一部电影嘅 ，Kesara Sara。
他是牧师讲到是六十年代一个电影。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记唔记得嗰个电影嗰首歌？我哋老一辈嗰啲记得嘅，即系话有乜所谓啊？
他说无所谓，什么事情发生都没有所谓。
天跌落嚟乜嘢？
天塌下来又怎么样呢？
当被盖啊，
当被子盖。
你是以赛亚，
你是以赛亚。
神叫你向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时代宣讲神的话，
在这样一个时局去宣讲神的话，
你会怎样反应啊？
你是怎么样 去回应？
如果我是以赛亚，
如果假如我是以赛亚，
我就惊到脚都软了，
我的脚都软了，
好似喺雪柜攞出嚟嗰个焦炉，摆喺个太阳之下融化啦。
就像这个从冰箱里拿出的一个焦炉，放在太阳底下融化一样。
我会惊到打震啊！
我会发抖。
因为我见到犹太人面临嘅恐怖。
因为我看到了犹太人的所面临的恐怖。
我亦都见到人民嘅罪恶。
我又看到人民的罪恶。
我会好悲愤交集。有好多又好愤怒，但系亦都好伤心。
我又困又愤怒又伤心。
甚至到我会好消极，好 cynical， 我会好消极。
我会变得很消极。
我会好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
我话我要上山退隐啊！
我想上山去退休了。
我会话我冇眼见啊！
我不想看到这些。
我要逃啊！
我要逃避。
正正是这样的时候，
正是这个时刻。
第六章，
有第六章，
神向以赛亚显现，向他呼召。
神向以赛亚去呼召。
神说消极的退隐的不能够做他的仆人。
神说要退隐的，要消极的人不能做他的仆人。
神说我有任命给你。
神说我有任命给你。
我知道你不喜欢做的，
我知道你不愿意做，
但是我都叫你去做，
但我要一定要你去做，
但我会预备你去侍奉我，
我会预备你 去侍奉我。
我怎样预备你啊？
我怎么去预备你？
我会将你的眼目啊转离这些不可能的事，
我先把你的眼光转移这些不可能的事情，
反而我会将你的眼目转看很多你需要见到的。
我希望你的眼光能看到 能够看到的。
神要以赛亚见到乜嘢？
那么神要以赛亚看到什么呢？
见到乜嘢先能够坚毅到佢嘅心智啊？
见到什么才能够坚定他的心智？
见到乜嘢先能够将佢侍奉嘅心态振奋起嚟啊？
见到什么才能让他的信心振作起来？
第一节，
第一节，
神要佢见到佢嘅宝座。
神让以赛亚看到他神的宝座。
宝座即是什么意思？
宝座什么意思呢？
宝座即是神权，神的主权的意思。
神的宝座就是指的神的主权的意思。
神说亚述真是战无不胜的。
神说亚述国是战无不胜的。
但神说我仍然掌权。
但神说我还是权还是在我手中。
神说北国即是以色列真是崩溃了。
神说以色列国北国已经崩溃了。
耶路撒冷是下一步了，下一站了。
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下一个目标。
但是神说你见到我的宝座吗？
神说你能看到我的宝座了。
我仍然掌管万有。
我仍然掌管万有。
神说西拿基立啊，真是要挟紧耶路撒冷了。西拿基立就是那个亚述那个领军啊，
基利已经掌握了亚细亚，
但是西拿基立不会长存的。
但是他说西拿基立不会长存的。
但是我的角度，神的角度，向大卫答应的那个角度，
但神向大卫答应的那个国度
必永远长存，
一定会永远存在。
所以神给以赛亚见到他的宝座，
所以神让以赛亚看到了他的宝座，
然后俾佢睇到神嘅神圣，
然后让他看到了神的属性。
以赛亚是在那些撒拉佛那些天使的赞颂当中见到神的神圣。撒拉佛那些 seraphim 那些天使。
以赛亚就在六翼天使中看到了神的
神的神圣。
神的神性。
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
天使说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
万国的耶和华。
犹太话呢是没有形容词的比较的。
犹太语没有这种形容词。
比较了比较了。那我的英文有嘛。
我们英文有。
我们讲 Holy 神圣。
我们讲 Holy 就是神性，
我们用 Holier 更加神性，
我们会讲一句更加神性的一个词，
我们有 Holiest 最神性的嘛。
那么在英文里还有一词 叫最有神性的，
但犹太话没有这样的比较和最高 superlative 的，
但是犹太语有点像中文一样 很少有这种 比较词。
如果犹太人想形容一个形容词最高最极的，
如果犹太语有一个形容最高的词呢，
他会将这个形容词重复又重复，所以圣哉圣哉圣哉。
所以犹太语呢就把这个形容词呢重复三遍，形容它是最高的，
就是说除了神之外没有更比神更神圣的，
这除了神之外没有比他更有神性的。
以赛亚见到神的智性，
以赛亚看到了神的智性，
还有神让以赛亚见到他的荣耀，
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
你看第三节，
你看到第三节，
神的荣光充满全地，
神的荣光充满大地。
我相信以赛亚没有亲眼的见到神的荣耀，
我相信以赛亚没有亲眼看到神的荣耀，
因为神的荣耀太烈了太强，
因为神的荣耀太强，
人的眼不能够见到的，
人的眼是不能看到的。
那这个不是难明白啊，
这个不难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有日食嘛，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日食，
日食就是说有些东西遮住个太阳，那太阳有些地方黑了嘛。
日食就是有一些遮到的太阳，但是太阳有一部分看不到，
我们很好奇咯，
我们就非常好奇，
一定要去望下咯，
一定要回去直接看。
但是人一定会警告你什么，
但是你会知道听到警告，
不要直接去看啊，
不要直接，
只能够间接啊。他说没有太阳眼镜呢，我小学的时候呢老师说拿盆水来啦，
他说如果看日食不能直接眼光去看拿盆水，
用那盆水反映到那个日头啊，有一忽没了。
他说拿水呢就会反射到那个日太阳的一部分，看
就被
遮住了。
如果你直接去望个太阳看日食啊，
如果你直接去用肉眼去看日食，
他说会日光会烧盲你的眼啊，
他会拎到你的眼睛去
烧盲，是傻的眼睛，
就是瞎变瞎
啊。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光，
如果你想象一下一个光，
比我们的日头无限的强烈，
比日光还要强烈，
这个能比我们的日头无限的高超，
比太阳的能量还要高，
我们可以明白神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够见到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神呢说我们不能看到他的荣耀，
甚至到那些撒拉佛，
甚至那些撒拉法法，
因为即系嗰啲最高级嘅天使，
最高档的天使
都唔能够睇到神嘅荣耀，
都不能看到神的荣耀。
撒拉法有六只翅膀嘛，三对翅膀啊嘛。
撒拉法就是中文叫六翼天使，有六个翅膀。
啊，有一对系遮住面噶嘛，
有一对是就是盖住他的脸，
遮住面，所以他们不能够直接看到神的荣光。
那么这样的他们的眼睛就不能直接看到神的光，
何况我们呢？
何况我们，
我相信以赛亚只不过是略略的，
我想以赛亚只是稍微的
窥视到一小眼神的荣耀，
归视到 一点点的神的光，
但是已经足够的改变以赛亚一生的侍奉，
但是这一点点光已经足以改变以赛亚的一生。
六十年持久不断的侍奉，
六十年持久不断的侍奉，
是因为他从来没忘记他当日所见到的，
因为他没有忘记他当时见到的，
见到神的宝座主权，
见到神的宝座神的主权，
见到神的神圣，
见到神的神性，
见到神的荣耀，
见到神的荣耀，
就给他力量度过六十年的所谓失败，
就给了他的力量度过了六十年的所谓的失败。
以赛亚可以注目他的恐惧的，
以赛亚可以注重他的恐怖，
他有好好原因恐惧啊，
他有很充分的理由去恐怕恐惧。
以赛亚可以注目他的悲愤啊，
以赛亚可以注重他的悲愤，
他有好好原因令到他好悲哀好愤怒，
他有很充足的理由去让他很悲哀很愤怒，
但他没有啊，
但是他没有，
反而他选择注目在神的神圣，
反倒他注重在已经神的主权。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你想忠心持续不断的侍奉神，
你要终身持续不断的侍奉神，
你都要从同一个画面开始啊！
你要用同样一个画面开始。
你见到乜嘢？
你看到什么？
你侍奉神咁耐，见到乜嘢？
你侍奉神这么久，看到了什么？
你系咪注目睇住啲艰难啊？
你是不是专注重了艰难？
你系咪注目睇住嗰啲不可能嘅？
你是不是专注重一些不可能的？
系咪注目睇住嗰啲不能够改变嘅？
你是不是光注重不可能改变的？
系咪注目睇住嗰啲唔会受教嘅人啊？
你是不会注重一些不会受教的人？
亦或你注目睇到神嘅权能？
或者你看到神的全能？
睇到神嘅属性？
看到神的属性？
睇到神掌管万有？
看到神掌管万有，
那我们侍奉能不能够被神使用，
我们的侍奉能不能被神所使用，
都是在乎你看着什么，
都是注重你看到了什么。
不单止神预备以赛亚侍奉是被他看到神的属性，
神让以赛亚侍奉就看到了神的属性，
他更要以赛亚看到他自己的真相，
像以赛亚看到了自己的真相。
你看第五节，
你看到第五节，
那被神使用开始是一定要我们看到神的属性，
要侍奉神要第一要看到神的属性，
因为我们看到神真是一个什么神之后，
让我们看到神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神，
我们先知道看到我们是怎样一个人，
然后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以赛亚见到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你看到以赛亚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我大祸了，好大祸啊，大祸，我有祸了，
他说我大祸临
头，我灭亡了，
我要完了，
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是我一个嘴唇不干不洁净的人，
也都是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
也是在不洁的人之中，
又因为我亲眼看见，
因为我 亲眼看见
大君王，大君王大君王，
大君王，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没人会这样形容自己的嘛，
没有人这样去形容自己。
那我相信以赛亚和我们都没分别的，
我想以赛亚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平常人个个都怎么说
的，常人这样都这样自己说，
我不错的，
我不错，
我跟某某人比我不错的，
我跟谁去比我一点都 不差、
我跟某某人比甚至都是超越过他很多很多倍的，
我跟某人比我可能比他超过很多，
哪会有人说我是人渣的、
谁能说
Scum,
我谁能说我是比什么的人都差呢、
哪有人说我是道德腐败的一个衰人、
谁能说我的道德败坏，
没人会这样说的嘛，
没有人对自己这样讲，
除非他将自己，
除非他把自己
与神的属性圣洁荣耀相比、
除非他去跟神的属性跟神的圣洁去对比。
以赛亚怎么能够说我大祸了，
那么以赛亚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有麻烦了呢，
是因为他见到神的荣耀，
因为他见到了神的荣耀，
他见到他自己与神相比相差多远、
他看到了他跟神相比相差太远，
所以他能够说我大祸了，
所以他可以这样说，他说我遇到麻烦了，
神故意这样做的，
神故意这样做，
神要以赛亚知道，
神要以赛亚知道，
神未将一个人，
神未将一个人，
将佢带到自己认识佢个软弱之前，
叫带到他看到自己软弱之前，
神唔会用佢噶，
神不会用他，
难咗我哋，
难为他们，
唔能够被神使用，
不能为神所利用。
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莫过于我们的自我为意，
不过是莫过于我们自以为是，
莫过于我们自以为足，
莫过于我们自以为足。
以赛亚能够被神使用，
以赛亚只能被神所利用，
因为他能够见到神的属性，神的神性，
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属性，
又反映见到他的和他的不足，
能看到让以赛亚看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神用以赛亚不是以赛亚聪明过人，
神用以赛亚不是以赛亚聪明过人，
也都不是他在什么最优秀的先知学院毕业，
也不是因为以赛亚在什么优秀的先知学院毕业，
也都不是他有格外的上进心，
也不是因为他有出类拔萃的上进心，
也都不是他有格外的雄心，
也没有他有很强的雄心，
反而是因为他能够诚诚实实的，
但是他有诚实的
能够自我检讨，
能够自我检讨，
而且检讨之后，
而且检讨之后，
他怎样接受洁净，
他怎么样去接受洁净。
那平凡人不容易接受洁净的，
平凡人不容易接受这个捷径。
当我们自我检讨之后，
当我们自我检讨之后，
我们真的见到有很多豆皮掹鸡的，
我们看到自己很多的
瑕疵的，
缺点，
见到很多丑陋的，
看到自己很多丑陋之处，
见到自己很多不足的，
看到自己很多不足之处。
我们见到之后我们怎么做啊？
我们看到自己不足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去找借口，
我们就会找借口了，
来为自己自辩，
为自己去自辩。
平常人就说我是这样的啦，
平常就说我就是这样的，
天生就是这样的啦，
天生就是这样，
我永世不变的，
我这事变不了了。
你们不是说基督徒要彼此接纳吗？
你不说基督徒彼此之间要互相接纳？
以赛亚没有这样的借口的，
以赛亚没有这样的借口，
以赛亚没有这样的自辩的，
以赛亚没有这样去自己辩护。
相反，你看他怎样接受神的洁净呢？
相反，你看他怎么样接受神的洁净。
神能够用的是什么？
神能用的是什么？
神交托给我们珍贵的交托。
神给我们珍贵的交托是什么东西？
侍奉他是珍贵的交托，
侍奉他本身就是一个交托。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交托给什么？
那你有没有看到神交托是什么东西？
交托在哪一处啊？
交到什么地方？
神将最珍贵的珍宝啊，梗系摆喺嗰啲瓦器噶啦喎。瓦器即系嗰啲用泥做嘅器皿啊，啲瓷碗啊，可以讲你话。
神就会把这最圣洁的摆上这些瓷器之中。
平平凡凡嘅泥碗、瓷碗、瓦碗，
很平凡的一些瓷碗。
但系就算用泥做嘅瓦器。
但是就是很平凡的泥做的瓷器，
神使用之前都要洗干净的，
神用之前都要洗净。
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那处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看第六第七节？
从第六第七节看一下。
it's coming，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第七节。Thank you， 因为刚才是8到第13。 That's okay， 我读给大家听，我读给大家听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的书说，有一个撒拉佛，一个天使，有一个撒拉佛，
有一个六翼天使
飞到我面前，
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
手里拿着
烧红的炭，
烧红的炭，
是用火钳，
用火钳，
是从坛上，
从圣坛中
取下来的，
取下来。
有一个撒拉佛，
有一个六活天使
飞到我面前，
飞到我跟前，
从坛嗰处攞咗个火炭，
从圣坛中拿了一个红红的火炭，
然后用嗰个火炭做乜嘢？
然后拿这个火炭做什么呢？
下一节啦，第七节啦。
第七节讲到
沾我的口，即是摸我的口，
用这个火红的火炭沾我的口，
然后他这样说，
然后说
看啊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神洁净以赛亚这个雅气，
神见证以赛亚这个雅气，
用两样嘢，
用两样东西，
用那个坛，
用这个神坛，
同埋火坛，
还有这个火炭，
是象征来的，
是一个象征。
坛是象征血，
神坛是象征的血液。
一个被献祭的动物啊杀咗之后，
一个被屠宰的牲畜生，
嗰啲血咧就洒喺嗰个坛嘅旁边嘅，
那个血呢就洒在神坛的附近。
火炭是象征神嘅灵，
火炭呢就象征着神的灵。
所以以赛亚被洁净，
所以以赛亚被洁净，
你可以话系被羔羊嘅血同埋神嘅灵所洁净。
他会被羔羊的血和神的灵洁净。
以赛亚俾我哋一个前例，
以赛亚给我们一个先例。
我哋咁多人侍奉神，
我们这么多人侍奉神，
我哋有冇曾经被呢两样最必要嘅洁净啊？
我们有没有被这样最洁净、最神去洁净？
宝血即系话我哋躲在基督嘅宝血之下。
宝血就是我们
嘅宝血之下，
在受神的宝血
啊，我哋有新生命啦，
有新的生命。
嗰个灵，神嘅灵有冇洁净我哋啊？
这个神的灵有没有洁净我们？
还有第八到第十二节啦。
从那就看第八到第十二节。
你睇下神点样向以赛亚话？
你看神怎么跟以赛亚讲？
神话我要用嘅仆人啊，
我要用的仆人
系唔会计成果，
是不用计较成果的，
而能持久不断嘅去遵命，
而是要持久不断的去遵命。
我哋可唔可以睇第八到第十二节 ？Look, can we have it？ 第八到第十二节。
我们要看一下第八到第十二节。
我哋再一次一齐嚟读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我哋一齐。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我一起来读下一节。于是我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回答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置无人，地土废弃荒凉。下面就是第十二节了。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必有很多被撇下的地土。如果你是以赛亚的，
如果你是以赛亚，
你听到这样的说话，
你听到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走前去侍奉神？
你会不会走上去侍奉神？
以赛亚令人最惊愕，
以赛亚令人最惊讶的地方，
令我们最赞住的在哪里啊？
令我们最赞赏的，
就是他怎能够一生一世六十年啊，这么长的时间，
能够一生一世六十年，
仍然继续不断的去宣讲神的话，
依然坚定不移的去宣告神，
而是他从被安立的第一日开始，
以及从第一天开始，
神已经向他说，
就跟以赛亚讲，
你的讲道啊，不会改变有多少人的，
你的讲道不会改变多少人。
神的说话你说是不是大错中气，大错士气的话呢？
你说神的话是不是他错了他的志气？
传道人最喜欢怎样被人介绍啊？
传道人最喜欢被怎么样被人去介绍呢？
最喜欢听过，哎呀，这个是一个被神最重用的仆人啊。
这个传道是一个最被神重用的。
我们出去第二处做客座讲员，
我们去第二地方去做客座讲员。
那个教会不是很认识你。
那么那个教会不太认识你。
他们会这样介绍你的。
他会这样介绍。
他说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毕业在什么什么最出名的神学院。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员是从 哪个有名的神学院毕业。
有几多几多学位，一抽一抽一抽的抽出来的。他问你的。
有多少学位。
我出去讲到人家说有乜嘢我可以写得介绍你啊？
那么我出去讲座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你有什么东西，我可以介绍你。
佢喺边咧？处直过几多堂，几多教堂啊？
那么在什么地方能够开发多少教会？
佢话今日个讲员啊，带过几多人信耶稣啊？
那么今天的讲员带了多少人信耶稣？
哦、神所重用嘅仆人啊！
神所重用的仆人。
以赛亚从来冇资格。咁样俾人哋介绍啊！
以赛亚从来没有这样的资格去被人介绍。
冇一个人嘅心被佢转变过。
没有一个人的心给他转变过。
个个人都抱怨批评佢嘅讲道。
每个人都抱怨批评他的讲道。
请大家留心嘅读六十六章以赛亚书。
如果大家留心读一读六十六章的以赛亚书。
圣经咁多本书里边啊，最优美嘅文字。
圣经这么多章节里头最优美的文字，
最感动人心的说话，
最感动人心的话语。
但是凡听他讲到的人个个都说好闷、啊、
但是所很多人都说这个以赛亚书非常闷。
一个传道人，一个先知怎么能够挨到六十年这么久？
一个先知怎么能够坚持六十年之久？
而且神保证他说从神的口那说话的你会失败的。
其实神已经跟他说了，你一定会失败。
以赛亚话：我要挨到几耐啊？
那么以赛亚说：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神话要直至最悲惨的过去。
神说你要最悲惨的这样去过去。
先知讲到，传道人讲到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先知传道人讲到的目的是什么？
都是要人听到悔改回转啊嘛。
都希望人够能听到回转。
但是从开始的第一日，
但从第一天开始，
神已经说你是一个失败的了。
那么神就跟以赛亚说你是个失败的。
神讲什么话？
神讲什么？
神向你讲这句话。
神向我们 讲了这样一句话。
神所看重的，
神所看重的，
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到什么成功的事。
神注重的不是我们为神做到什么成功的事情。
神所看重的，
神所看重的，
是我们侍奉的为人，
是我们侍奉的为人。
一个人，一个神的仆人，
一个人，一个神的仆人，
能够跑完长途的仆人，
应该跑完长途的一个仆人，
只是因为神吩咐他去跑，
只是因为神吩咐他去跑。
以赛亚走去宣道了，
以赛亚出去宣道，
不是因为有人听，
不是因为有人要听，
而是神对他说我的道一定需要宣讲出来。
因为神就说是我的话就要有人讲出来。
而神话我要你去，
神就说我要你去。
那神会讲同一句说话向耶利米讲同一句说话的，会同一句说话向耶利米讲的。
神跟同样一句话跟耶利米也讲了。
我们十一月第一个礼拜会看到耶利米了。
我们十一月第一周就会讲到耶利米。
神今天也都是跟我们讲同样一句说话。
神今天都我们跟这样讲这样一句话。
最后我们看一看，问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看到这样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真的完全失败的？
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完全失败？
不是的。
不是。
甚至到以赛亚。
甚至到以赛亚。
神答应他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
神说以赛亚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
最后一句说话，
最后一句话，
神仍然说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神还是说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人。
我不会忘记我是拯救的神。
我不会忘记我是拯救的人。
一起来到第十三节，大家一起。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必被消灭，但正如栗树和橡树虽然被砍下，树的余干还存留在那里，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个的余干。神讲什么说话？讲的什么？
神在这里头讲到什么？
神说虽然十个没一个会生还。
神说十个没有一个会生还。
犹大亡国之后，就算剩翻好少好少嘅人民，
即使最后剩很少很少的人，
神话我唔会忘记我系拯救嘅神，
我不会忘记我是拯救的神，
我唔会忘记我拯救嘅答应，
我不会忘记我拯救的答应，
我唔会忘记我拯救嘅立约，
我不会忘记我拯救的
立约契约。
答应
神话我会余剩一班群众，
我会剩下 一些人，
我会从这个余民、当中里面兴起我的子民出来，
我会在剩下的这一部分人里头兴起我的子民、
我会用这班余民余低下来的民众，
我要让剩下的这部分民众
更新我的立约，
更新我的
立约
立约，
我会用这班移民，
我会剩下的这班人
重建我的子民国度，
重新建立我子民的国度，
鱼干即是那棵树斩了之后没有一个有一尺的剩余下来的树干的，
就像树砍剩下一个树干一样，
会重新发苗生枝，
会重新生枝，
还有树叶，
会最后还会有树叶，
成为大的音给人家在那个树享受，
成为就有一个树荫让别人去遮荫，
神说我的子民会重生，
神说我的子民会重生，
那如果神这样向你呼召，
如果神这样向你呼召，
我有工作任命给过你，
我要有工作任命给你，
没什么人会受益的，
不会有什么人去 得到
你一生去侍奉都没什么作用的，
你一生去侍奉都没有什么作用，
你会不会去做啊？
你会不会去做？
我们侍奉神，
我们去侍奉神，
不是因为我们雄心勃勃的，
不是我们雄心勃勃，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大事奇事啊，
不是我们因为做为神能做什么大事，
我们侍奉神，
我们侍奉神，
是因为神向我们说我要你去，
神是要跟你讲我要你去，
是因为神打开我们的眼，
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见到需要，
见到有需要的，
是因为神向我们说，
像神向我们讲，
我要你去补给那些需要，
我要你去保救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神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这句话，
我相信神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讲，
神要他的子民，
神要他的子民
起身出来，
起身出来，挺身出来，
接受神的呼召，
接受神的呼召。
Thank you so much, Ruben. Thank you. 一定记得多谢 Ruben.
All right, thank you.
Don't forget.